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强势前进30年的经济骤然减缓，中国发生了股市变脸，货币跳水。中国官媒近来频频发文宣传高速公路收费无期限的必要性，征收高额房产税的紧迫性，以及社会高福利的超现实性等等。有分析称呢，中国政府明显打算收紧老百姓的行路、住房和福利待遇。那么永远的买路钱是否掏空普通人的口袋？房产税将用在哪里？中国普通民众是否生活奢侈？什么人正在享受高福利？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评论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好，胡教授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就是说高速公路现象呢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这个交通现象。那么这个电话呢出现一些问题，请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这个交通高速公路现象呢在中国是近30年的这个新的现象。我记得呢是1984年呢中国的第一条收费公路呢开始启动，到现在正好31年。那我想请问何女士呢，就是说在中国来说呢，这个高速公路的现状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状况呢？青莲。
中国的高速公路呢，目前的收费现状呢是和它的投资体制决定的。这个投资体制啊，就是政府没有钱，所以呢就让这个公司来经营，让公司投资，那么出让的是经营权，根据个体情况呢，有20年的，有15年的，也有10年的。那么这个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深圳的沙头角那个隧道开始。当时呢要到沙头角要通车，要修隧道没钱，所以呢就是由港商投资，然后就是给20年的经营权。但是事实上后来呢投资成功以后，只收了5年，沙头角的那个镇上的村民吧就觉得这个港商赚的太多，于是就要求收回那个经营权，他们出资然后购买，最后就政府拘禁调停。从此以后广东省呢就把这个请港商投资公路桥梁等等作为一种引资的一个重要内容，最后推广到全国。那么就是最后呢大家看到是个香饽饽，就条件就对这个投资者越来越不利，就最后呢就变成了投资者有很多是和这个政府有关系才能拿到这个项目。我觉得关键收费体制就是由这个决定的。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那么刚才呢何女士大概谈了一下这个中国收费公路呢它起始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呢对高速公路的这个设计的蓝图呢是不是总体来说是得到了这个实现？那么在这个期间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得到了怎样的实惠？
对，在近些年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也能够达到1-2万公里，可以说对于中国铁路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前一些年中国的铁路也只有6万公里左右，那现在呢达到这个10来万公里，一方面是普通铁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高速铁路的发展，沿岸。铁路沿岸的人民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一般来说铁路投资1元的话能够带来这个州其他的产业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概可能有的说这个8元，有的说10元，大致是这样的吧。应当来说民众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嗯，好，那个胡教授，那个关于铁路的问题，我们稍后有时间会谈一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何清莲女士啊，就是说呢，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它的这个收费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看到报道不久前呢，出现了一个案子，就是说河南省禹州呢有一个农民他被控用假的军牌逃过路费，那么逃过了300多万元。那么最开始呢，他被这个指控有罪之后呢，这个被定罪之后呢，给他判了这个无期。那么后来现在呢，经过上诉之后呢，又给他予以这个撤销了对他的这个指控。那么从这个案子呢，说明了这个收费怎样的一种现状？
啊，收费是这样，有一些车牌，比如军牌，还有警车，确实是不收费。一些政府车辆也不收费。但是其他的卡车还有民用车辆基本上都收费。那么中国现在的高速公路呢，大概是10万公里，然后呢每年的收入呢是4000亿。但是政府呢宣布是亏损660亿，在这个里面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收支啊，过去是一条线，就是收和支都是由同一拨人用，所以呢，就是把这个高速公路的经营体系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那么这个独立王国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大家的自收自支，还有包括工程发包，还有就是虚报工程项目。就养肥了这个集团。第二个就是人事上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呢，最后就是好多官员都用这个收费或者安排亲友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全国的那个高速公路这个网络吧，当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安排人的那个地方。那么就是据这个河南普赫一个高速公路的人工作者在这个网上写检举信，他说一个职位如果是卖给别人要20万人民币，那么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些职位是多么的值钱。其中呢讲到贪污腐败的各种现象，所以呢目前呢争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公众认为每年要负担，每个人人均要负担1690多元的高速公路收费，要变成公益性的，他们不想承担。那么就是理由就是这些都被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公路这个独立王国的人贪污掉了。目前呢就是也在呼吁要向公益性转变，但是呢如果你要根据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高速公路体制也不是公益性的，也是收费性服务，所以呢这个等一会我们再谈期间的区别吧。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胡金斗教授，我想问你，就是有一个数据，就在全球呢，收费公路的总长度是14万公里，那么其中呢有10万公里是在中国，这个是占其中的70%，而且呢，这个中国收费公路的这个费用呢是高得吓人，占中国的这个 GDP， 就是说这个 GDP 人均的 GDP 比例呢是2%，这个在全球之首，那么也超过了像美国、日本等等，这还有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差别呢？尤其是我们看到中国呢，在相对来说，在经济上，尤其是人群 GDP 上面呢，在全世界的这个排名呢，也只不过属于一个中流的水平。胡教授，
对，对，我刚才没咋听清楚，我刚才说成了高速铁路了。你们是谈论的是高速公路，的确，世界高速公路的收费80%都在中国，而且这个收费比例都非常高，而且也。以前呢就一直是有车船税啊，这些这样车船税它也是用来一些这个修路的啊，现在又收取像燃油费呀 啊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养路费等等，现在改成燃油税，实际上这些钱都可以用来这个修高速，包括老百姓的纳税啊，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纳税也是世界上最重的之一。有的人测算，我们每购买100块钱的商品，大概可能有60块钱左右都是税收。目前中国的政府的税收加上各种收费，包括土地出让金等等，恐怕30万亿都不止。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税收，这些钱本来就应当用来修建包括高速公路等啊这样的一些开支，但是现在呢这个高速这个收费呢还越收时间越长，的确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当然如果是这个政府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它的收入啊，它的收费的情况，它的支出都应当公开啊，这样呢能够平息一点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他的钱到底收了多少，支出多少。现在的问题呢就是都是一笔糊涂账啊，这个也不公开啊，那么民众就猜想这其中肯定有很多的寻租现象，有很多的官商勾结，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三公消费等等在其中啊。如果这个高速公路是私人修建的或者是公司修建的，那么它的收费也应当规定年限啊，应当通过招投标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啊，由私人公司他自己决定啊，他是否愿意去招投标啊，这个规定的年限，比如说20年收费还是10年收费啊，它成本能否回来啊，也就是说政府没有必要保证啊，你私人投资高速公路那你就一定要挣钱，你20年如果没挣钱那我就延长到30年，30年没挣钱我就延长到50年啊，政府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私人公司去损害广大的纳税人的利益和广大的那个公民的利益。
嗯，好，谢谢胡教授。那么何女士，我想问问你，就是现在呢，刚才胡锦斗教授谈到，就是现在关于高速公路这个收费问题呢要拖延下去，那么究竟还拖长多久呢也并不知道啊，这一切呢都是并不公开的。那么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呢要采取这个措施的话呢，是不是仅仅因为目前遇到的这个经济下行之后呢，它这个措手不及，采取的这个没有办法中的这个办法呢，想拯救自己的经济？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公路呢，比如在美国东西部这些地区的养护呢，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收这个高速收费来维持养护和那些人员的工资。那么中国呢，如果要是不收费，这笔钱从哪里来？它也得有一个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如果要所有的纳税人承担，那就是很多没有车的人要来承担。这一点呢，我觉得对那些没有车的人来说是公平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按中国的现状呢，你要说不收费这一点呢，可能不现实，也不太公平。但是它有两个要做到，第一个就是要透明化，收支要变成两条线。就是统收，然后呢，这边的支出再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第二呢，就是罚款，规则要透明，罚款的钱不能够用于发工资、发福利，也应该交上去。就像美国这一样，美国这样呢，就罚款的积极性就下降。那么就是因为那些罚款不能进警察呀，不能进这个有关执法人员的手里，所以就透明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要杜绝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独立王国的腐败现象。这里因为是一个无底洞，然后呢，这样子杜绝了腐败现象以后，再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体制，罚款透明化，像美国这样，然后呢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要是说把中国的10万公里高速公路变成这个公益性的完全不收费，那么养护他还有发放这些人员的工资就要成为财政负担。中国的财政负担已经够重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呢从这个方向去好一些。那么中国的人要问责这个高速公路也要抓到点上。
好，何女士，我想问问您，那么在美国这一方面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系统，它是怎么样达到这个收支平衡的？
是这样，这个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吧，主要是由州政府负责。那么州政府呢，它要每年根据自己的财政收入安排确定今年它的税收比例，所以呢，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呢也在变化。那么琼州呢，它可能对这个税收的依赖呢多一点，比如这个宾州，那么一段哪个路况也不好的路，我们从那里过收的费很高。那么新州呢？的路况很好，收费比较低，一进了纽约又特别高， 所以呢，就根据各州，因为那个纽约吧，扶贫工作特别大，就是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和这个移民都需要补贴，所以就对这个收费呢，就是特别的那个啊。所以美国呢，就是每年都有变化，但是有一条，它这个收支平衡，它不能够把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费用转移到其他纳税人身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这个美国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这个收税的问题，而在于这个纳税人权利的问题。中国人呢最大的问题是，不管纳多少税，没有办法问责政府，政府的财务也不公开。那么美国收多少税，这都要公开的，然后纳税人有权利问责政府，纳税人有政治权利，中国人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如果你要让老百姓愿意交税，首先呢就是要讲究这个纳税人权利，给公民权利，给公民问责政府的权利，然后大家就觉得交了这个税吧，财务有所值，否则呢大家会以逃税为乐为荣，而且也觉得你这个政府既然不讲究服务功能，知道我们要税收，我们可以不为不交，就是这样的啊。
嗯，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这个循环的问题，究竟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喂。
嗯，云南周先生，请讲。
你好。中国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啊，以前我也记得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叫什么叫做收费还贷，贷清只收，现在呢变了。那么我也同意那个嘉宾的观点，就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啊，是暗箱操作，就说什么了啊，就是这支出是按下操作很多那种。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在里面工作，就是维护工作一个月10000多块钱，那个工资比外面高得多，条件相当好。你说这样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确实让老百姓呢很不甘心啊。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啊，张先生线路出现了问题，请您拨回来4001200551。那么现在我想请问问，在北京的这个胡庆斗教授，就是中国的刚才呢这个何女士谈到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呢，主要是由政府来决定，主要呢还是用于对州里的这个作为这个经济开销的这补贴啊。那么在中国呢，目前就您的观察来看呢，它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究竟是为了来还清
主持人美国不是用于州里的补贴，是用于维护这个路。是专款专用，
哦，仍然是用于维护这个路。好，
当然，那个修路要钱啊，每年维护公路要非常多的钱。
嗯，那么刚才我听到您讲，因为像纽约这样的州比较穷，那么有非常多的
纽约就是这样，它要一部分去补贴，但是还是主要要维护这个公路。
嗯哼，好的，好，那我请问在北京的胡庆斗教授，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他收来的这个税呢，是不是也跟美国相似，它的目的就是用于这个道路的维护以及补贴呢？还是说目前这个状况比较模糊？胡教授。
中国的状况的确是比较模糊，他那个收上来的税，收上来的费到底怎么用，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主要还是用于高速公路的维护，但是这其中的人员的支出，还有一些这个维护的这个器械工程机械等这些支出啊，很多都是超过市场价，他要购买一个工程机械，市场上可能10万元，但是他可能花20万元买过来的，那在其中呢肯定就是有很多的回扣啊，还有呢就是那些不明的支出过多，这些不明的支出到底用在什么地方现在他也不对外公布，有些可能就用在了请客送礼，有些可能就用在了这个一些这个腐败方面，所以民众的意见最大的也就是他的这种收入的不公开、支出的不公开、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在中国实际上还不仅仅是高速收费，那其他的一些收税收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像刚才何女士所说的，中国的纳税人最主要的问题是啊，他没有纳税人的权利，就像我们的宪法中只阐明了这个公民他有纳税的义务啊，但是没有讲有纳税的权利啊，宪法这一条至今也没有修改。就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像房产税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房产税现在可能也酝酿着要开征。
是房产税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会儿就会接下来专门谈谈。好，那么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山东的刘先生，你有话要说吗？
哎，你好。
请讲，刘先生。
主持人好。现在我就说这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哈。我觉得高速公路收费啊多少啊，对于咱们这种说大家控制不了，关键是这个如果收费啊能用在说是就是说能用在实处啊，收多少钱大家愿意，他现在就是用不到实处，就是收一分钱大家还疼，我就这个意见。
好，谢谢山东的刘先生。那么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的这一小部分呢，我们现在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关于房产税是不是应该开征。那么首先我想问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房产税的问题？
是这个房产税，我以往是支持房产税的开征的，因为它对于遏制房产方面过度的投机是有用的，对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有用的，或者说呢让地方政府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我的观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西方国家一般也收取地产税啊，但是呢他那个土地是私有的啊，这个是为什么收税呢？是因为那个私有的土地它会增值，也只有地它能增值，这个房屋实际上并不会增值，房屋的砖头啊它并不增值，而中国的土地是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且是你仅仅是出租给你70年用，住宅70年用，这个土地是不是归私人的？我们。实际上一次性的缴纳了70年的土地的租金，70年后，从理论上说，这个土地仍然是归国家的，土地升值了，那实际上这个土地还是归还国家的，而并不是说土地这个增值了，所以要交这个地产税，这个增值的部分要交税，那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土地那个70年以后还归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不存在交这个地产税的这个法理的这个基础。当然有人说了，中国是交房产税啊，房产税我刚才说了，这个房子的砖头它并不升值啊，升值的其实就是土地的部分啊，所以中国也不存在着交房产税的这个基础。如果是为了这个拯救地方的财政啊，那个所以要交这个房产税的话，那中国人民这个缴税呢就过多了，而且缴税，不知道要交多少才够地方政府用，因为地方政府这么庞大，往往有些地方政府上百个这个机构，这么庞大，如果他不精简机构啊，那有多少税够他用呢？我这几天也正好在云南这个地方调查。云南一些贫困的地区，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的财政收入有一个县，它的财政收入只有5-6亿，但是它的财政支出每年却是60-70亿，是它的收入的10倍，那剩下的呢，还有50来个亿的那个。